好，弟兄姊妹，我们很快的哈，已经到了最后一堂。神借着这几位小先知对我们说话。其实，在旧约里面，圣经上已经说到，我们昨天也读到啊，神一直打发他的仆人，打发众先知到他的儿女们中间，那为的是要把神儿女们带回到神的旨意啊，带回到跟神对的关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几天我们听了这么多的信息。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体会，真正的接受先知之所以受差，先知之所以受苦，在他们身上有一个最大的使命，就是要把神的儿女们带回到神的旨意，要把神的儿女们带回到跟神对的关系里面。那我就不知道我们这两天听了这么个11个先知对我们说过话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自己里面有没有觉得神把我们更带回到神的旨意，把我们更带回到跟神对的关系里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跟旧约的百姓其实是一样的。神再三差遣他的仆人、他的使女、他的先知到神的百姓中，神的儿女们不仅仅不听，反而常常杀害神的先知啊！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我觉得这两天听弟兄姊妹的祷告，那我觉得我们至少再怎么样，我们里面对神的话还是有反应的人哈。约西亚听见神的话，他撕裂衣服；他的儿子约雅敬听见神的话，拿出刀来就把他砍了、吃了，这个切断丢到火里烧了。弟兄姊妹啊，一个爸爸是这样子敬虔的爸爸，但是却生出这样子一个不敬虔的孩子哈。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负责的啊，属灵是没有遗传的，属灵是影响的哈。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为了自己的拣选、自己对神的态度、自己对神旨意的反应、对神话语的反应，我们要负完全的责任啊！同样是神的话，父亲听见撕裂衣服，孩子听见弄刀切了丢在火里面烧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不同的比喻，何等不同的态度，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昨天晚上我们讲，昨天我们一天其实早上借的哈该书啊，我们其实是传递的非常沉重的信息啊，讲到神家的殿荒凉啊，神的儿女们任凭他荒凉，但是神的儿女们却这样子麻木的活在主以外的追求和眷顾啊，是任凭神的殿荒凉，以至于神的家遭受到这么大的亏损啊，一停顿停顿了十几年。那弟兄姊妹，我们特别讲到我们属灵上，我们的属灵上要敏锐察觉自己是否停顿啊。那停顿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因为停顿的背后有原因的啊。那停顿不见得都是外在的因素啊，绝大部分的停顿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所以哈该书就为我们点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啊。他们认为外面因为有仇敌，因为有拦阻，就认为建殿的时候没有到，所以他们就停顿。而一停顿的时候，他们所有里面真正停顿的原因就全部被神暴露出来，因为他们所顾虑的全是自己啊，天花板的房屋啊，任凭神殿荒凉。所以神借着哈该，借着撒迦利亚发出这样子的呼召，那你就发现当他们的心一转的时候，那神就施大能帮助他们哈，连这个大力乌王他都要下令赶快把所有需要的材料给他们，而且不准再拦阻他们啊，这个殿就速速的建成了。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有这样子的学习。那昨天晚上撒迦利亚的信息就比较安慰性的信息哈。那我不晓得大家读撒迦利亚的感觉是什么啊？撒迦利亚书读过来啊，虽然里面也有很多是针对当世代啊，他们的荒凉、他们的怠惰，神有责备，神有鼓励啊。但是在后面讲到弥赛亚要再来的时候，讲到那些荣耀的应许，就让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敬拜、敬畏这位伟大的神。他真的是天地的主，他是掌管人类历史命运的神啊！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预言什么，什么事情就成就。啊，弟兄姊妹，这几千年来下来，这个我觉得我们神的儿女们眼睛真应该被神开起来哈！我们所信的神，伟大的神，真的是伟大的神啊！有何神像他？真是这样哈！所以我想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很欢喜哈，应该被主安慰了这个欢欢喜喜的回去，因为知道神自己本身就为着锡安心里极其火热 不光是我们希望神家复兴，不光是我们里面会为了神家的荒凉痛苦，那弟兄姊妹，神自己，神的儿子也在这里治理他的家，所有的政权都担在他的身上啊。所以我们不管目前的教会遭到多糟，弟兄姊妹都不要灰心，因为神的儿子亲自在那里，神耶和华神亲自为了西安，他心里极其火热啊！他说他要重建，他要拉准神啊！他要让这个诚意再重新丰富发达，他要再重新拣选西安，而且他自己说我要回到西安，我要住在其中啊！所以我们是跟神同工啊，我们是跟神的儿子同工啊！所以这是我们里面一个很大的安慰啊！所以以赛亚书里面也是这样子，他的信息审判责备，审判责备。所以你看他说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啊。和西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域，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啊，神常常对我们说安慰的话。啊，要让这个野兽吼叫之地的这个旷野啊，变成像伊甸园；要这个像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沙漠，要变成耶和华的园域啊，多好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回去把我们自己所在的地方，我想我们的教会都应该不应该那么糟，不至于像旷野和沙漠。那就算它是旷野啊，就算它那样子的荒凉，神说要让它变成伊甸啊。啊，就算我们的教会没有供应，没有生命啊，干旱疲乏像沙漠一样，神说要把它变成耶和华的园子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神给我们的安慰啊。所以我们欢欢喜喜的回去啊。那我们今天要来看马拉基书，这是圣经最后的一卷啊。那么昨天晚上有一个弟兄拿了一个字条给我，他说因为我在前面讲哈巴谷书的时候，我说哈巴谷是唯一自称自己是先知的啊。那么但是撒加利亚书这里呢对，撒加利亚书啊，这里也提到说他是先知撒加利亚，那这是不是有矛盾？那我之所以那样子说，是有一次我在那个我记得不错，应该是Dr. Baxter 哈，就是巴斯德的信息里面讲的，我回去要把它确定一下。那因为在哈巴谷啊，他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啊，这是他对自己的称呼哈，他的肯定，因为是从神来的。他知道这里是蒙召做先知的，所以他在这里介绍的时候就说他是先知哈巴谷所得到的默示。那撒加利亚书呢，撒加利亚是在这里写所有神对他所说的话啊。所以呢，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他在这里等于就是照着神所吩咐的，他在这里记载神的信息。好，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两个还是有一点不同，但是那个东西不是最重要的事，我想你们也不需要太困惑它哈。那我们现在来看到马拉基书。那马拉基这个名字呢，是我的使者 ，my messenger。我看到这个话的时候，就想起 Campbell Morgan 啊，这个摩根弟兄，他非常会讲道的一个弟兄。他有一次呢，他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这个神问他哈，你到底只是要成为一个这个传道人呢，还是你要成为我的 messenger， 成为我的这个信差，就是传话的人啊？所以那时候神感动他，把他所有累积的奖章全部丢掉了。那他是实在舍不得，因为花这么多功夫弄的哈。那么神就问他说，你到底只是要成为一个讲道的人呢，还是要成为我的使者啊？那弟兄姊妹，所以那一次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把他所有的奖章就全部，我忘了是烧了还是丢了。他就是要专心的依靠神，要跟神之间有一个活泼的关系，领受神活泼的信心。那弟兄姊妹，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我前两天跟弟兄姊妹讲到做话语的出口啊，我们不能够只是随随便便照着自己读读圣经，整理整理，然后我们就上台讲道啊。这个是一个说书的人哈。这是一个当师父的人，但是却没有为父的心，却没有一个神仆人的心智，是要传神的话啊。我们要避免自己变成到最后只是一个讲道的人啊。我们是真正必须在神的面前是有活泼的信心，我们是在这里传达神的信心啊。那我们现在来看马拉基书哈，他的身世不详，但是基本上大家认为他是在尼希米时代的后期啊。 这个基本上他写作的年代可能有三种的讲法，那我们现在不去分析它，我们只是讲第三种最可能的就是尼希米时代的后期，就是从420年到397年这一段的时间最有可能。因为从他们目前堕落的光景来看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尼希米记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过马拉基这么一位重要的人物。那么圣经上的最后一句话证明他实在是主来以前旧约最后一位的先知啊，所以这几个原因呢，让我们认为他应该是在尼希米时代之后啊。所以前面两种的认为他在以斯拉归回前或是在尼希米返回波斯的期间的呢就比较没有像这个这么可能啊。那么那个时候的背景，就是马拉基写这个的背景基本上是神的百姓又再一次冷淡退后啊，然后对道德上慢放纵，祭司们也带头不敬畏神，献有残疾的东西给神，而百姓们对神也就产生了一些怀疑和不服，那么到处都可以看见他们反驳神对他们的责备，像透了一个悖逆不受教训的孩子啊。那这是当时的一个写作的背景。那么从神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写作的背景就是在有一个长达400年的黑暗期将要临到，那神百姓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你如果回到马拉基所在的世代的话，那一般的百姓并不知道在他们不久之后居然会有所谓的400年啊，在基督教不是在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个属灵历史上来说有400年的黑暗期啊，但是当时的百姓没有一个人知道只有神看得到未来所以神就借着马拉基做一个最后的安慰跟劝勉因为马上接下来他们就有400年，他们好像看不见神的作为，听不见神的声音，那是一个很可怕的黑暗时代，400年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就好像今天你带着小孩走出去玩，你知道前面有一个很黑的隧道，很长的隧道，你先给孩子打个预防针你说等一下车子开到前面的时候，大概会有一两分钟是黑黑的你不要怕那是一个山底下的一个洞里面有路出去，过了两分钟你又会看到天，你又会看见阳光，你又会看见山水你等于先给孩子一个心理的准备跟安慰，然后不久以后进去了里面乌漆麻黑的在隧道咚咚咚咚咚咚，那孩子想到你刚刚说的话，他知道你已经早就告诉他，而且你已经知道你预先告诉他，所以他里面就没有这个害怕他知道我的父亲知道 everything， 我的父亲了解一切，我的父亲知道不久以后父亲也应许也告诉我不久以后有光明要来到所以等于马拉基书基本上在写作的背景是针对这两件重大的事一个是神的百姓好景不长这个不久之前所罗巴伯约书亚带起来的那个复兴，大家起来重新建造那么认真的建造，结果一下子好景不长又掉下去了。第二个就是不久以后要进入一个很可怕非常长的400年的黑暗时期所以马拉基书是针对这样子的情形里面写出这样子的信息。那弟兄姊妹，今天跟我们在这里你看我们听了这么多的先知这么多的信息，那神这两天自己在我们中间有的时候带领我们悔改认罪，有的时候带领我们进入神的痛苦，为神家的荒凉流泪呼求神复兴，有的时候我们也在这里听见神安慰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读了撒迦利亚书，我们对前面充满了盼望，知道是他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坐在宝座上，不管洪水怎么泛滥，他坐宝座他的旨意一定要成就神也给我们盼望。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起起伏伏，光我们这几天我们属灵的情形已经起伏好几次了遇见神，用不同的方式遇见神，然后你看我们马上就要回去了回到我们很现实的生活里面去所以我说稳行在高处是每一个神儿女们尤其是侍奉神的人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要使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能够使我们稳行在高处，这是他的应许。 但是实际上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这三方面我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啊。那我是借用中文，当然英文的翻译并不是这样子的哈。那中文的翻译非常好，稳行在高处。我说这是三大挑战。那第一个能不能稳啊？第二个我们够不够高？第三个我们是不是能够一直往前，在神的旨意上往前，在生命上不断的长进？那这是我们三大挑战啊。所以我们回到下山以后，在这里所有得到的恩典都一样，对不对？因为你们听的都是一样的啊。啊，这个信息都是一样的，我们读的圣经都是一样的啊，圣灵也是一位在这里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但是回去以后呢，马上就显出我们不一样，真的，你相不相信？我们一回去马上就显出不一样。有的人还没下到山，已经垮掉了；有人一回到教会里面，看见自己所怕的或是找自己麻烦的人，又灰心了啊！有的人回到自己家里面电脑面前又犯罪了。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可是也有很多人回去，他就是得胜了啊，他就是靠着主胜过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挑战，这是我们的考验啊！天上降下火来，悦纳燔祭，但是呢，利未记第六章接着告诉我们，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很多时候，火降下来是神的恩典。而这个火怎么样子能够燃烧，而且越烧越旺，这是你我的挑战啊！所以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我已经在讲利未记或是很多的信息里面讲过了。你要坛上的火不熄灭啊，最基本的两件事情，一件事情要常常有更新的祭物，让这个坛的火继续烧。第二件事情，我们要不断的添柴啊，让柴火维持的这个火一直烧下去啊。所以我们到以色列地区，或者我们去看圣经的参考书，你知道当神的百姓在西乃山会幕建立起哈啊，这个祭坛弄好的时候，圣火降下来啊，这是从天上来的。那么来了以后呢，他们在大的这个铜祭坛旁边有留一小块的地方是保留火种的，这是天上的火不可以叫它熄灭的。所以拿达亚比户想要点燔火，神的火就出来把它给烧掉了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圣火啊，这个从神来的火，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宝贝，都要慎重，而且要照着神的旨意，让这个火能够持续的烧在我们里面。所以很多人一下山不久以后，这个火就灭掉了，因为我们不在乎，我们没有花功夫，我们晚上任凭睡觉，不管它，坛上不添柴，坛上不献祭，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火很快就掉了。等到我们将来哪一次碰到一个局面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点燔火，根本不蒙神悦纳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挑战。所以马拉基书我们读起来也是很遗憾，不久以前啊，这个520年，神借着这个所罗巴伯，或者借着哈该，借着撒加利亚传出这么振奋人心的应许和信息，他们都起来，他们短短的4年把圣殿重建起来，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就软弱了啊。以斯拉回来啊，又带起了一个复兴，不久又软弱了。李希米回来，又带起一个复兴啊，李希米一走又软弱了啊，到最后马拉基出来。弟兄姊妹啊，你就看见神儿女们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哈。那这一卷书，刚才杨老师已经讲了，马拉基书啊的中心的信息啊，其实在这里神自己说的这句话啊，就是在3章第6节，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啊，永远的旨意不改变，他的爱永远不改变。那弟兄姊妹，这是马拉基书非常中心的信息哈，他伟大的旨意，他永远的旨意，既然是永远的旨意，就说出他不改变的。同样的，他的爱是一个永远的爱，就是一个不改变的爱。所以马拉基书我们读下来，我们看见神儿女们又再一次起起伏伏，而且又掉到谷底了，但是神仍旧来挽回他们。那不管神挽回的手段是借着责备、管教、审判，还是借着安慰、应许，弟兄姊妹，都是从神的爱出来。所以我前两天说过哈，在时间里面所有的审判和管教都是恩典，不然的话我们将来去见神的话，那是可怕的事情，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所有的机会是在时间里面，时间过去了，机会就过去了。所以当我们还在今生的时候，就还有悔改的机会，当我们在今生，也只有在今生，在时间里面才有十字架，才有为主受苦，才需要舍己， 啊，才需要在这里经历这一切我们不喜欢的环境。那弟兄姊妹将来去见主的时候，通通没有，天上已经没有十字架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时间里面，神管教、神审判、神拆毁，全是恩典，真的全是恩典。那更何况神常常在这里赐下安慰，赐下应许的信息。好，所以我们读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永远不改变，看见神的爱永远不改变。他说我耶和华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你就看见人类的历史继续一直往前走。我们昨天读撒加利亚书是给我们拉长哈，而且是全面的看见神整个的旨意怎么样子要终结在弥赛亚的降临，在他国度的领导。但是马拉基书在这里给我们带到，就是旧约要结束，然后经过400年黑暗时期，经过一个黑又庸长的隧道，然后突然一下子柳暗花明，神的儿子弥赛亚降临，耶稣基督要降临了。所有的东西都照着神不改变的旨意在往前去，然后也都照着神不改变的爱一直在神儿女们身上施恩。我们可以起起伏伏，像刚刚诗歌说的，我们三番四覆，我们客变十番，但是神的爱永远没有改变，多好啊。好，那么要读这个马拉基书啊，所以马拉基书写作的目的在这里我列了三个点。那第一个，劝百姓从一切冷淡退后中出来，要悔改归向神，这是所有先知几乎共同的信息，就是要神的百姓回到神的旨意中，恢复跟神该有的关系，就是叫我们转向神。那第二个呢，他重申神那不改变的旨意和不改变的爱，就是神永远的旨意和神永远的爱。第三个，他要百姓们在这里盼望弥赛亚，仰慕神所应许的那一位来到，这是整个马拉基书写作的目的啊。那么他的对象当然是归回后的百姓。那几个关系的字讲到 messenger， 其实他自己的名字就是 messenger， 就是使者啊，传话的人。那么耶稣基督来是一个最伟大的 messengers， 他说我那边等候那立约的使者要来到。讲到我们的主要来啊，他是最伟大传递信息、传递神伟大救恩的人。另外一个字是那日子啊，我想马拉基书特别讲到将来的日子要来啊。然后万军之耶和华说，那这个话也是重复出现啊。那这里有一节关键的字，key sentence 哈，很关键的经文，就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我们一起来看啊。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啊。这个我想我们就读到这一节哈。在这里呢，中文的翻译啊，我把它补了两个字哈，就是我用引号的啊，一个是讲到看哪，中文没有把这个感觉翻出来哈，就是表示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就是所有众人都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底下呢，他接着说，但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当得起呢啊，这个但是这个 but 啊，这个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出来哈 啊，所以我想我们要注意一下。然后第二个关键的句子就是我刚才读的整本书的主题，我耶和华是不变的，是不改变的。那么这一卷书的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在55节经文里面有47节主是用第一人称说话，这个比例非常高，居全先知书之冠。那么另外就是这些的分析我想我就不多说了哈。那另外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在第一章一开头这个当神的百姓在那里跟神顶嘴说，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上你爱我们呢？那神在这里就举了以扫以东人为例子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就是 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曾爱我们呢？中文也是没有 漏掉这个曾哈，就是你曾经在哪一件事情，他们完全就忘记了，这叫做忘恩负义哈。他说你在何事上曾经爱过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恨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你看这个以东比我们还有那个强的意愿要重建哈，他被神一直拆毁，被神击打，被神这个审判，可是以东人这个不屈不挠啊，他们在这里说，我虽然被拆毁，但是我却要重建荒废之处啊。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把它跨一步来讲的话啊，这个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的，这种所有属肉体的旧约的表号啊，不管以东、亚门摩押，特别讲到情欲方面的肉体哈，那以东啊，这个以实玛利啊，这种都是在我们生命里面非常直接的那种肉体的表号，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那这样子的力量常常在我们里面会回头的。我相信所有的人的经历都可以证明，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对付好了一个肉体，可是哪里晓得过了一段年日，一不小心的时候他会回头的。像一些的嗜好，一些的瘾，一些的罪啊，一些不该有的情形，你以为你已经对付好了，以为已经过去了，哪里晓得一不小心他回来了。这个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知道，当神的百姓穿过亚门摩押地，然后进到迦南地，然后你就读到四世纪四师隔了300年左右，亚门人回来跟他们讲说，这块地是我们的，你们现在要还给我们。亚门我刚才也说过了哈，他是罗德两个女儿生的后代，摩押亚门这都是血气情欲的这个后代在这个属血气属情欲的这个代表上，他们两个是最大的代表。那你就发现他又会回来要叫你降服他要叫把我们所得胜的地方要还给他。其实肉体是有回头的力量那以东他们要重建肉体常常在我们里面要重新夺回他在我们心中那个管辖的力量他那个主权。所以我们自己要小心自己以为站立得稳了，其实反而要更加小心，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一不小心，其实我们又会滑跌的所以不要重复犯罪，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警醒的但是主耶和华如此说，任凭他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老路之名你把这三个字加起来，你就知道这是一件很严重的话如果有人老路你会不会受影响？会。如果有人永远老路你会不会受影响？不管老路一辈子永远老路你如果是说耶和华永远老路，你说这个话重不重？我说三个加起来是多可怕的事。所以你要晓得为什么罗马书第八章说属血气的人属肉体的人不能讨神的喜欢，因为属肉体的人是以神为仇的所以属肉体爱世界都是耶和华永远老路的事情这些话都其实都很重的，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认真的读，要小心的读它我们就晓得是像前辈的弟兄说，我们要怕自己的肉体，有时候像怕大麻风一样如果有全身大麻风的在这里，我们可能都不敢靠近他我们怕他传染给我们，对不对或者我们身上长了大麻风，我们要赶快治疗他，免得他遍布全身但弟兄姊妹我们对肉体，我们常常没有这种害怕，肉体一直要回来，要辖制我们，要逼迫属灵的要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与神为仇，让我们活不出神的律法来，因为属肉体的人是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神的律法，只能够成就那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所以我想这是我们都需要借的这些经文，我们要从表面这些历史的故事，我们读到深处在属灵上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侍奉发生关系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这卷书这卷书的读法有两种那一种呢就是根据它的分段我们来读它， 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除了这样子分段之外，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专题来读，就是神的儿女们在这卷书里面对神八次的顶嘴啊，我们把它八次的顶嘴整理出来。那在这整卷书里面，神的儿女们对神曾经发过十个问题，但是其中有八个是像对话顶撞顶嘴的方式。那你把它读完了以后，你就发现当我们关系不正常的时候啊，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不服啊，这个顶撞是在各个层面的啊，那包括这个兄弟的关系，包括夫妻的关系，包括我们侍奉上，包括我们奉献上啊，我们很多的地方对神的态度，对人的态度，我们很多的地方就都出问题。那这样子的顶撞，这样子说出背后我们里面对神的不服啊，那么是充塞在我们生活各个层面啊，各个角度的啊。所以你读可以分两种，一种是按照段落就这样细细的读下去，那读完以后呢，我们可以再把这八个这个顶撞的地方拿出来，那看见说到底神的儿女们是在什么事情上叫神伤心，神需要起来质问他的儿女们，然后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们对于神的质问居然是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回应啊，一点不是谦卑受教蒙光照的态度，而是起来说我到底在什么地方上这个顶撞了你，我到底在什么地方上我误会了你的谈啊，神说我爱你们，你到底在什么事上是曾经爱过我。哇，你看这个孩子真的是这种孩子如果在我们家的话，早就坐墙角好好管一顿了、怎么会用这样子的话对父亲讲话呢？怎么会用这样子的话对神讲话呢？怎么会用这样子的话对那个永远爱我们的主讲话呢？但是这是当时百姓的情形啊。所以这八个顶撞，或是这十个问题，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啊。那我现在就是插进来的一个参考的资料，就是在 Dr. Cyril Baxter 巴斯德，他在圣经研究里面，他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但以理啊，在讲这七十个七的时候，他需要把头七个七，头六十九个七分成两段。这七十个七，你如果只分两段，就是六十九个七跟末后的七的话，我们很容易明白，对不对啊？因为末后的七讲到最后七年大灾难，那这是我们都很熟的啊。那为什么他需要把这七十个七，除了最后的七以外，前面六十九个他要再分成两个啊，七个七跟六十二个七啊，这是他个人读经里面的一个领受，我把它摘录出来啊，因为他个人认为这七个七，如果从耶路撒冷重新这个建造开始哈。这个从尼希米回来445年，你扣掉49的话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但以理把它分成两段，一定有原因，表示在这个七个七结束的时候，一定有一件特别的事情，让他需要把69个七分成七个七跟62个七。那么到底这件事情是什么？他个人认为就是神说话结束的时候啊，等于先知的预言到此为止。然后以后底下就开始了这个黑暗时代，到最后主耶稣的来临，那这是他个人的认为啊。所以这是我在第三页插进来的一段话。那这个七十个七，我们有一张图，你可以帮我简单放一下吗？在另外一个 file。我们很快简单看一下啊，再往下走，但以理书里面的七十个七哈，头七个七，好 ，OK， 只要看这一张，下一张就好了。头七个七啊，是从主前445年亚达薛西王下诏，然后尼希米回来重建城墙重建这个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到主前396年。然后接下来呢，62个七有434年，就到主耶稣受膏者被剪除，然后中间就整个空档，因为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啊。那么而且开始了教会的世代，那教会的这一段时间是所有的先知里面，在他们的预言看见里面他们都没看见的啊。这也是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书，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说到，从创世以来隐藏在那创造万物者心中的奥秘 啊，或者说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有很多的奥秘神隐藏起来，没有让人看见。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奥秘隐藏的就是关于教会的真理哈。所以这六十二个期结束了以后，中间一大段的空档，到最后七个期神有让他们看见啊。所以在但以理书的第九章跟这个他讲到末后的期，那么一期之半呢，刚刚开始是以敌基督立约，然后一期之半他们毁约啊，所以犹太人就停止了敬拜。然后帖撒罗尼迦第二章也说到这个敌基督坐在神的殿中啊，自称为神。那么这个期结束的时候，千禧年度就要开始哈。我想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参考，让大家看一下就是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分段啊。看完分段，我们还有一些别的要交通。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分段。那基本上这卷书呢，分成三大段啊。第一大段讲神慈爱的信息，宣告神对以色列的爱，就是用以东这件事情为证明。那第二段呢是讲责备的信息，从第一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二章十七节，然后跳过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然后我们从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五节，那这是责备的信息。那么在责备的信息里面呢，基本上是分两大段啊，一个是对祭司的责备，一个是对百姓的责备。那么对祭司的责备在第一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二章第九节啊。那我想这一段的圣经等一下我们会回头用百姓们的顶嘴我们再回来看啊。那这是对祭司的责备他们藐视神的名，他们污秽神的坛，他们违背神的约，这是对祭司的责备，三件事情。那第二个对百姓的责备呢它分成两段第一段说到百姓们用诡诈待人，这是第二章第十节到十七节他用诡诈待弟兄，他用诡诈和强暴对待妻子，这是讲到他们用诡诈。然后你要知道在这短短的这段圣经里面，诡诈就出现了好几次哈，所以那一段时间神百姓身上的一个特点就叫做诡诈所以这个诡诈就让他们顶嘴用他们的顶嘴来遮掩他们心中的错误。那第二个他们用诡诈对待神，这是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五节。那么怎么样用诡诈 对待神呢，他们夺取神的供物，不肯献上当纳的十分之一，而且他顶撞并且试探神，他们不肯虔诚的侍奉主，因为他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的吩咐，在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就说到他们不肯再虔诚侍奉神故意用这样子的话来遮掩他们没有尽忠没有认真的侍奉神，就说侍奉神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这是第二段那第三段呢是讲到希望的信息，那它是由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刚刚我们读过了哈，立约的使者要来，我们所羡慕的他要忽然来到讲到这个弥赛亚的降临。那么第二个呢，它是预言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要来哈，这是三章十六节到第四章第六节。那这是分段分段的看法。那我们等一下现在来回答来看他们这十个问题或是他们这八个顶嘴，那么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有对祭司责备对百姓责备。那么在我们讲下去之前，我要特别再回到第二章那这里讲到神所挑选的祭司或是立位人跟他们立的约一个正常的祭司，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应该有的情形这是所有侍奉主的人一定要读的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我想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二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我曾与他们立生命和平安的约，将这两样赐给他们，使他们存敬畏的心，他们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 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好，我们在这里看见哈，那神所拣选侍奉主的人，那该有的情形，该有的条件。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其实让我们看见哈，神是跟我们立了生命和平安的约，让所有侍奉主的人得生命，让所有侍奉主的人应该里面享平安。那么我们侍奉主的人该有的这个条件跟准这个特质是什么呢？那他这里讲到几件事啊，我们的心是要存敬畏的心啊，然后我们的口呢，在消极上嘴里面没有不义的话。那么积极方面呢，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充满了神的话啊，神的律法藏在他的口中，而且呢，他嘴里面存着知识。人如果有困惑有不明，可以从他的口中能够来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啊，这是做神仆人，做神话语出口或者侍奉神的人该有的情形。那么他们的脚呢，应该是以平安正直，然后与神同行。说到我们是应该与神同行，那么他们的托付或是他们的服事，很重要的事是要叫人回头离开罪孽，叫人可以归向神。那么因为他身上有一个非常荣耀的角色，就是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那弟兄姊妹，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哈，啊，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做广告的人啊。耶和华的使者说到有神活泼的信息，神有特殊的信息，有针对性的信息交给你，然后你去替他传啊，这个叫做耶和华的使者啊。所以我们这个人是势立在神的面前，主你有什么话要对神的百姓说，主你有什么话你要我去传。当神对我们说话，第一个我们自己第一手经历了神对我说话啊，第二件事情我就是很忠心的进到神的百姓中，我把神的心意传给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说所有侍奉主的，做主日讲道的，或是在教会做话语的，我们一定要到神的面前啊，不是光只是打开圣经预备啊。我那天讲到这个一个讲道哈，如果失败的话，80%-90%是因为人的预备不够啊。这个预备不够包括三方面，第一个预备是祷告上的预备，那第二个预备是信息内容的预备，那第三个预备是发表的预备啊。我那天讲这个苏格拉底讲的那三件事，会后有人问我说我第三个没讲哈啊，因为我讲的这个，他说一个好的演讲包括三件事情，第一个是 ethos 是他的性格他的生命，那第二个是 pathos 是他的热忱，那第三个呢是 logos 是他的内容啊。所以苏格拉底讲的这三件事情，你看连世界上的人都懂得生命、热忱跟内容，把内容放在最后。现在美国这些做统计做研究的说，一个好的发表者哈，他几乎这个真正内容占的比例其实是很小的，好像就但是我们神的仆人不能够没有内容哈，那当然那是世界上的，世界上的人他们非常重发表的技巧，非常重你这个人哦，你的表情，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热忱啊，但是他们的内容比率放得太少了，我记得不错好像只有9%而已，那太低了哈。那是神家要有道哈，这个内容非常重要，但是呢人更要对，那我们人要对就一定需要有足分的祷告。那这边讲到祭司立位人，神叫我们侍奉，我们的嘴消极上不可以有不诚实的话，那么积极上面要常常充满了神的话啊，人来到我们这里可以寻求可以明白啊，而且我们这个人不光是有话有知识，而且我们是神的 messenger， 我们是神的使者，所以换句话说，这些话是活泼的话，是应时的话，是针对性的话啊，我们针对我们的环境，针对我们的世代，针对当时的需要啊，神应时的话，所以这是我们所有服事主的人一个很大的挑战。好，那这是我补充要交通的。那我们现在来回来，我们来看这几次的顶嘴啊。因为这个马拉基书的信息基本上就是穿插在这里面。那第一次的顶嘴是在第一章第二节啊，神对他们说，神对他们表达哈，他说耶和华，我曾爱你们啊，这个曾不是过去爱而已哈。 这个是一种我现在完成式，就是说我不光过去爱你，我现在也爱你，我会继续的爱你。但是神的百姓就反驳他，他说你到底在什么事情上曾经爱过我们？这是第一个啊。那么第二个呢，是在第一章第六节啊。那在这里讲到说，藐视我名的祭司，他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最敬畏主人，这是理所当然的哈。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啊，他们认为他们没有藐视神。那么第三个问题呢，神说你污秽我哈，你污秽我的坛。他们说我们在什么事情上污秽你呢？所以这两个基本上是针对同一件事情，就是针对他们献祭的事。他们为什么神说你不尊重我？为什么神说你们误会我的坛？因为他们把有残疾的献给神。照理说我们在旧约里面读利未记，知道献祭给神必须献什么？没有残疾的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把最好的献给神。但是这些百姓呢，就是在群羊中，在他们所献的东西，他们将瘸腿的，将有病的，将瞎眼的等等这些献为祭物，神说这难道不是恶吗？然后神说我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能够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的坛上烧火。然后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的手中收纳供物。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所以你就发现神在外邦中被人尊为大，在自己的百姓中反而被人藐视啊！啊，我们所献上的啊，常常都是这个有残疾的、不要的、多余的。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传道人讲，他说他在他的教会里面，那天经过教会奉献箱的时候啊，看见有一个人就掏开他的皮夹，里面一大堆钞票啊，他一眼瞟到一大堆钞票，然后呢，他就在那里每斤有一块钱的、十块钱的、二十块的、五十块的、一百块的这个几种钞票，他就在那边挑那个最小额的哈，就是一块钱的啊。而且呢，还不仅仅挑一块钱的，他挑那种已经烂掉了、脏脏的啊，还舍不得挑干净的一块钱啊。那么他挑了两三张以后，就这样丢一下，就这样走啊。他说他后来他很后悔，他那天应该冲上去告诉他说：“他说，请你不要丢进去。”真的，马拉基书我们常常就是讲说叫人奉献奉献奉献啊，要看试试神，看看神打不打开天窗。这节圣经我等一下一定也要讲，但是我们很少，我们只讲三章第十节，不讲第一章第十节。我们只讲要打开神，要打开天窗，但是我们却没有讲上说需要有一人起来关上殿门。因为有很多的所谓的奉献是羞辱神，藐视神。所以说你们为什么把瞎眼的、瘸腿的、这样子人不要的、你自己都不想留的东西奉献给神啊？所以我们买了会所以后，有些人要抬一些东西到教会来，那我们教会的总务一再跟弟兄姊妹讲哈，你们不能够说想要拿什么东西给教会就自己抬来，你需要经过我们总务组审核过的。你把家里面烂掉都不用的东西哈，这个要抬到教会来，教会不是垃圾场，教会是神的家，是神的殿，我们应该把更好的拿给神家的。哪里拿一个椅子来，四个脚只剩下三个脚，你抬到教会来干什么？对不对？所以他在那里把关，他说你们绝对不能把任何东西抬到教会放着，就说我是给教会的。他说需要经过我们这个总务组审核过。弟兄姊妹，这是对的态度啊，不然神的儿女们太藐视神。家里面永远换最新的家具，把最烂的给神。我不是说我们要浪费哦，我们不能这么做哈。弟兄姊妹，不是说你不能把旧的给神，而是你不能够把你淘汰不想要的给神。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有些人我们家境贫寒，稍微简洁一点，看见神家有那个需要，虽然我的椅子是旧的，桌子是旧的，还很好用，我宁可我家里没有，我拿去给神用，那这是神悦纳的。对不对？你不能够说因为我四个脚坏了一个脚了，这个坐不小心摔倒，干脆拿着教会去好了，然后我家里面再去买一个好好的不锈钢的椅子，这个叫做藐视神，对不对？藐视神家。所以神在这里责备他们，你们到底在这些事上就显明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就显明我们对神的态度是什么。 你看我们在美国，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跟杨老师有时候不怕得罪人的骂哈？那个弟兄姊妹迟到的情形乱七八糟，然后理由都说孩子没睡醒。我们教会外地教会各地的教会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自己教会已经骂了好几次了哈，后来都有弟兄写信来，他余弟兄你不要再骂了，从网络上人都知道，这是北美很严重的情形。我不是只是在乎有没有准时，我是在乎这件事情背后表明的态度是什么。那为什么在学校老师说要开家长会议啊，早上或是明天早上要考试，所以学生要提早半小时，七点半要到，没有一个爸爸妈妈不会把孩子挖起来准备好冲到教会去，冲到学校去的。因为迟到了就可能被扣分，迟到了可能老师会生气，迟到了老师可能会罚钱。学校定一个规矩，我们全力以赴的去遵循。那为什么神家说九点聚会，这么多人姗姗来迟呢？这个事情的背后说出我们对神的态度。那事情的本身可能是小事，但是事情背后的态度却是大事。所以马拉基书所责备的，你发现其实神是找出病根，知道我们里面的东西，我们跟神之间出问题了，所以外面这个不过是现象啊，外面时刻是一个病症病因在里面，那神是借着马拉基一口指出你们里面的问题。但是神的百姓在这里否认，我到底在什么地方藐视你，我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误会了你的谈，你说啊。神就告诉他就是这样，我巴不得有人把店门关掉，你们不要过来，我根本不悦纳你们的东西。神很有骨气哈，千山的羊万山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连我们都是他的，他今天晚上要取去我们的命，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走了，你跟他神气什么？用施舍的态度对神吗？简直叫做藐视神，对不对？所以这个责备就是你们为什么藐视我，他们还说我什么事情上藐视。这是第二个跟第三个啊，我们藐视神的名，我们误会他的谈。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来，我们先看第二章第十三节啊。在这边神责备他们他们的诡诈。刚才我们的分段分段我们分了两段，责备祭司的诡诈，责备我们对神的诡责备祭司，责备百姓。那责备百姓呢分成两个一个他们对人的诡诈，一个是对神的诡诈那么对人的诡诈又分成两个，一个是对弟兄诡诈，这是第十节开始的我们起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都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能以诡诈待弟兄，背弃的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太人行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可憎的事。那底下讲到更重的诡诈就是他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然后抛弃辜负伤害了他幼年所娶的妻。然后十四节他们说，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诡诈，十三节，你们行了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然后你们就问说，这是为什么呢？神为什么不悦纳呢？那明明你是一个行诡诈的人，你对弟兄诡诈，对妻子诡诈你背叛妻子，然后你外面又去找外邦拜外邦神的女子为妻神当然不悦纳那你还在那里说为什么呢？那底下在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也常常用来特别强调提醒我们神儿女们的婚约不可以废掉因为神非常非常在乎这件事他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神虽然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意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 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以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休妻的事说到辜负妻子啊，强暴待妻说到我们伤害他，那这些事情都是神所厌恶的。那我想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注意。那同样的反过来哈，因为我知道在中国是女子顶半边天啊。我们辜负丈夫，离弃丈夫，这个伤害也一样是神不喜悦的，不要只是读到弟兄身上去啊。那第五次的顶撞是在第二章第十七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啊，这里就是我说的哈，他有八次顶撞，但是有十个问题，所以有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包括在这第五次的顶撞里面，就是他问公义的神在哪里呢？所以你们看我这个打出来的这个讲义里面一共有十个问题，但是算顶撞的话在我的这个材料上是算八次，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我写错了哈，我自己知道我在写什么我只是怕你们误会，稍微解释一下。好，那这个你说这个人啰不啰嗦哈，他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这就是无理取闹，对不对？还说我们没有反锁他。还甚至居然敢在这里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啊，他们自己行恶还敢讲这样子的话。好，这个也不是我们就这样带过去就好了哈。那么第六次的顶撞是在第三章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非常讽刺非常顶撞的话。那信实的神他永远不改变，他永远爱我们，他向着我们的呼召就是叫我们转向。那转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神自己，转向只有一个目的，我们是为着他那百姓却不以为然在这里嘲笑说，什么叫做转向呢？那我们那天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特别说到，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怕是几时就出去所以你如果要回答到底什么叫做转向，那你就试试看你的转向怕是除掉没有，一个真实的转向怕是除掉，让我们可以敞着脸见到主的荣光，说到你进到他的同在中那真实的转向怕是一定除掉，说到隔绝除掉了，让我们可以经历圣灵怎么样的释放，叫我们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不是主的灵不在，而是因为我们有隔绝，我们经历不到圣灵，经历不到圣灵的释放所以当我们怕是一除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原来是在这里，对不对？就像你全身包在一个 塑胶袋里面，塞得紧紧的，把你丢到海里，你不会感觉到水的。可是这个隔绝一除掉的时候，其实你就全身都湿了，因为这周围都是他嘛，本来就在的，只是我有隔绝，我经历不到他可是当我的隔绝一除掉的时候，我就浸透在汪洋大海，浸透在神的爱里面了，浸透在神的灵里面那同样的，隔绝一除掉，我们也经历到圣灵在我们身上改变的大能，让我们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什么叫转向？转向真转向一定遇见神，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我们转回来才发现神从来没离开的神。以赛亚书三十章神说，你们要等候耶和华耶和华等候要施恩，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谁先等谁啊？他说耶和华等候要施恩，神早就等待那了，你只要来我就给你就像当然我们这次没有做到这个很亏欠就像我这边带了100本这个500本好了哈，我们这次的小先知书，你们只要来到这里，杨老师就发一本我巴不得有这样子的应许，对不对？那但是神的应许就是这样子，我们什么耶和华等候要施恩，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神早就准备好要给我们恩典所以凡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信神在，信神是，而且信他要赏赐那一切寻求他的人 你真去找神一定得祝福的，没有人见到神不被改变的，没有人见到神空手而回的，没有人见到神他不蒙恩的，对不对？所以什么叫真的转向？你真转你自己知道，你就不会讲这个话了。所以他在这里等于嘲笑讽刺，怎么转呢？360度吗？180度就够了，对不对？好，第七个问题，人岂可这是第三章第八节啊，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那神底下就回答了哈，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所以在这里讲到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就是人居然去抢夺神啊！所以这个话一讲出来的时候，当时的百姓简直受不了，我们怎么可能会去抢夺神呢？我们在什么地方上抢夺的神？那英文是 rob， 就是强盗，啪把你抢过来啊！百姓们当然不服气，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上抢夺你呢？神说，你们在当献的十分之一和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请大家注意这两个字啊，一个是当纳，一个是当献。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十分之一奉献就够了，十分之一奉献是理所当然的。当纳那不过是当纳，当献就是说除了十分之一以外，我心甘乐意，我额外的摆上，这个叫做献。今天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哈，在海外严重。我后来来到中国，我一直以为中国教会在奉献上的学习很好很会照顾神的仆人，结果我后来大江南北走了这么多地方，我才发现这是中国教会非常严重的问题，太不懂得照顾神的仆人，神家的需要，非常超然的说，凭信心你们是神的仆人就应该过穷的生活，然后就任凭神的仆人们、神的使女们过得非常辛苦的生活，也拦阻了许多神有心想侍奉主的人根本没有办法举足弟兄姊妹，这样子的属灵这样子的判语，我真的觉得是得罪神。明明圣经上讲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先做好我们的这一步，先不要去管这些仆人们怎么样，我们到底当纳的十分之一跟除了这当纳的十分之一，我们有没有献上我们当献的？很多人跟我们挑战说，新约里面没有再讲十分之一，然后在新约里面是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的，远远超过十分之一，而且更何况神并没有废掉十分之一我想我们读一节圣经好不好，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3章23节，马太福音23章23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请大家注意到哈，这些公义这些怜悯、这些信实是更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行，但是呢，那就是讲到原来的十分之一的那件事情也是不可不行的你去读所有英文版的圣经，都是在这里强调，你绝对不能把它 put aside， 你绝对不能忽略它，你绝对不能因为你去追求这个所谓属灵的公义、良善这些这个信实，你反而就不去做这件事情这些美德、这些敬虔的生命是我们当行的，但是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有人跟我说新约里面没有讲十分之一，我说哪里没有，你自己去找，你说有没有更何况新约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要把一切所有的给神， 这是理所当然的，不光你外面的钱财是神的，连你的身体都是神的。那保罗说应该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所以我到各地去看见神的仆人使你们那么辛苦，有时候我就说为什么教会不讲呢？那我后来就发现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答复哈，就是神的仆人们所谓的格啊，神仆人的格，那个清高，不谈钱。我从小长大的教会也是这样教导我，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我也很少讲奉献的道。那直到有一天我们碰到一个美国这个神的仆人，他非常直接的责备我们，他说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祝福最重要的管道。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的圣经，神要为我们斥责这一切这个可能叫我们受亏损的，然后神说万国要称你们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那我们请大家注意哈，我们从这两个角度看，如果你是当爸爸妈妈的，你的孩子出去抢人家的钱，你管不管？会不管的举手。你会不会说因为我是有格的哈，我有清高，我不管这件事了？好，你的孩子抢人家的钱你一定管，你的孩子抢神的钱你管不管？管不管？管。那为什么神的仆人说我清高我不谈钱呢？你不要叫人家把钱给你嘛，你是要叫人把钱奉献给神，这是当纳的，这是当献的，而且这是他蒙福的路。更何况如果我看见孩子抢人家钱，我一定管教他，尤其我如果知道有一条蒙福的路对我的孩子是最好的，人家会羡慕说这是一个有福的，这是一个喜乐的，我就巴不得我的孩子也可以得到他。当然那个美国的仆人不是骂我骂这么凶骂这么多哈，我只是回去我再重新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中国教会神的仆人们应该勇敢地讲这件事情。我们讲不是为自己讲，我们是为着神，也为着神儿女们的福分。我们可以讲完，你可以什么钱都不要给我们，因为跟我们不是直接关系的。我们从来神的仆人们如果把自己的眼睛看见神儿女们的奉献上，看在奉献箱上，这是我们的亏欠，这是我们的羞辱。我们永远是看神，我们的供应是他来的，因为我们是他的仆人，是他的使女。但是神的话，我们凡是与神儿女们有益的，我们没有一件事情必会不收。今天中国教会我看见有这么多的神的儿女们，神的仆人使女不能够正常的侍奉，过得这么辛苦的生活，我真的觉得很难过。利西米回来的时候，利西米记十三章，他看见这些利未人因为没有人管他们，没有人供应他们，他们都回到田里面去了。利西米非常愤怒，他把这件事情整个挽回来，让神家的侍奉可以恢复。摩西五经里面神颁布律法的时候，神特别提醒他们，在你们中间不可以少了利未人。我们需要神家有一些真正倾心爱主，可以专心祈祷传道，可以认真在主的面前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在这里尽情好好服侍神的儿女，服侍神的旨意。但是多少人压着钱包说你们要凭信心过生活，我父亲当长老当了几十年，他是我最好的榜样。他说神的仆人要有信心，但是教会要有爱心。我父亲向来他手边不多留钱，他什么钱他都放出去，教会的需要奉献，神仆人的需要，教会买会所，他几乎是没有积蓄，所以他几十年下来两袖清风。但是神晚年用很特别的方法让他在美国最大的鞋厂公司，看见他的技术，把他聘去成为最重要的一个技术顾问。神在他晚年的时候弥补了他。弟兄姊妹，这是神的事情，但是他向着神，他那个爱神的心，他那个钱不为自己留，都为着神，一直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奉献的时候，常常听见神的儿女们，就是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说，献的甘心蒙神悦纳，讲完甘心就停了。所以在我们买会所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奉献的学习光甘心不够，的确需要甘心，甘心是最基本的事情。你怎能奉献给神不甘心？你不甘心就不要奉献。但是你不奉献，神的审判会临到的，因为神不喜欢，神要叫 旱灾叫梅灾叫蝗虫来，那是神的事，不是我说的啊！你不要以为说哇，余力说在上面威胁我们不奉献，神要审判，那是神的话，不是我的话。我们只是本着圣经对待他讲嘛，对不对？啊，大家只讲甘心。那我请问你，你是一个千万亿万富翁，叫你奉献100块人民币，你甘不甘心？当然甘心，除非你真的是一毛都不拔的人。100块很容易嘛，1000块可能也还可以，甚至10万块你可能都觉得不难。但是弟兄姊妹，光甘心不够的。圣经上第二件事情，奉献是要尽心啊。所以很多人读哥林多后书，我们只读第九章这一段哈，但是我们却没有忘记的第八章。我们回头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弟兄们，第一节开始，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是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弟兄姊妹啊，你看马其顿教会立了多好的榜样。他们穷，而且是在极穷之间，他们奉献，而且不仅仅尽了力，要过了力。弟兄姊妹，这叫做主耶稣说的，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没有尽心的奉献，那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奉献的。所以我们后来那次讲尽心的时候，有弟兄姊妹讲，他说哦，才发现那种痛的奉献，好，那真尽心的时候，天然人会痛的。这个说出了一点有经历的话哈，真的。可是当你一转向主的时候，你又觉得值得，那个痛会觉得甘心了哈。那个没有尽心哈，你不痛不痒的。真正尽心的奉献，就的天然人来说，差不多都会痛。那么个人尽心的标准是多少？没有标准，这是个人向神负责的。所以我们在教会买会所的时候，我说你从来不要去用你自己去衡量别人。你也许把你的车子卖掉了奉献给谁家，然后你就说你们为什么车子都还留着，你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你尽心没有，是我们个人要向神祷告的。那你怎么知道你尽心没有？我给大家一节很好的经文，就是约翰一书第三章21节到22节哈。他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凡我们向他所求的，就必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循他的旨意，我们遵循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你奉献到你的心再也不责备你了，我跟你说，这叫做尽心。不是自己给自己一个麻木的良心哈，而是主如果不责备我们啊，我们的心不再责备我们，我们向着神坦然无惧。你不能够在这里说大家要奉献，要相信神是全能的，然后另外一只手我们压着自己的皮夹，压着自己的口袋，然后说大家要有信心啊，哦，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的啊，我们只要献得甘心就好。我跟你讲，神不会祝福的。所以我们自己在那次买会所的时候，我们短短的这几年里面，哎呀，我看见弟兄姊妹，我听见财务同工，因为我不直接管钱，财务同工告诉我们，在这3-4年中间，除了教会正常的支出，完全只为了买会所，那我们教会平均每一个家都奉献了至少20-30次以上，奉献了又奉献，奉献了又奉献，有很多人连回家的机票钱都舍不得花，有的人连一杯咖啡都舍不得买，他们就是愿意把所有可以省下来的钱都给神家。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太美的图画。神不缺钱，但是神非常宝贝我们借着这些事情对神的爱。今天已经很难得很难得能够看到出埃及记第35章的景象，摩西需要下令说你们不可以再奉献了。今天多少人在上面喊你们要奉献要奉献啊！今天摩西是在那，你们不可以奉献不可以奉献，太多了。今天神家亏欠，神家荒凉。弟兄姊妹，我请我们大家为了中国教会祷告。好，那我讲这篇信息不光只是为了在座的啊，我知道网络上很多人听，我知道在座很多人已经是全世界的工人跟神明，我两面都有， 我们要勇敢的讲，不是为自己讲，是为着神家，为着神能够祝福，为着神百姓的好处，我们需要讲。那我也是为着所有听这个信息的弟兄姊妹们讲，你一定要在奉献的事情上要当那的十分之一，而且要常常有当献的奉献，你就发现神真是要祝福我们。这个第一章第十节是神巴不得有人起来关上殿门，第三章第十节是神亲自为我们打开天窗，一个是关，一个是开，一个是人来关，一个是神来开。弟兄姊妹，神打开天窗的时候，神要大大的请福 降福来祝福我们啊。所以有一次我去在美国参加一个州啊，就像你们这边一个省一样，他们是整个州各地的教会联合在一起的聚会。那我一到那边去的时候，我就听见同工跟我讲，他们说他们这个聚会已经累积了几年啊，所以他们现在还欠了一万多，将近两万美金的债啊。我一听就很难过啊，这个怎么会欠债欠成这个样子呢？那么在聚会的里面呢，聚会到第三天，我自己里面突然有个感动，我觉得我真的是不希望神的儿女们在这些事情上把门徒的路自己关掉啊。我们不希望神的儿女们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讲我们要顺服神，要顺服神，而在奉献的事上我们不学习。就那天我就稍微讲了一下我们教会的见证，我讲到我们要甘心尽心，然后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凭信心，神一定供应的。你把信心摆到前面去，天上的神会觉得你自己口袋的钱都不出来，你跟我要什么？你根本都不爱我，你根本没把我当神，你在这里信谁呀？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那天交通完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后来大会的人跑来跟我讲，他说余弟兄真的是感谢神哈。我们不光我们这一次的奉献，整个大会这个将近七八百个人在美国租地方也是很贵的，他说不光这次大会所有的钱都够了，而且我们将近两万块钱全部都还光了。感谢神，你就发现神的儿女们没有人教，你知道吗？大家心里面这个其实人跟神的关系一对的时候啊，这个向神的心开的时候，我们的钱包也都开了啊。我们的钱包开的时候，天也开了，神加倍的还给我们。你真相信神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吗？你真相信说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吗？如果真这样相信的话，那为什么舍不得奉献？对不对？好，我讲这句话一定不是为了我们的需要哈，弟兄姊妹，我是为了神儿女们的好处，真的请你们相信。今天多少人打着我的名号在各地跟人家要钱，我前天还在跟我同桌的人吃饭啊，他们在这里说我们要钱，在那里收钱啊，还有人打电话到我们那里说，听说你跑到新疆去敛财去了。我说新疆我还从来没去过呢，新疆的省会是什么我现在都叫不出来，我新疆一辈子没踏过。他说你跑到新疆去要钱去了，而且前不到两个多月两三个月前还有人写信来威胁我，他说你如果不交代的话，他说你现在的同工有很多同工正在东北跟各地的教会家庭教会收钱，他说如果你们不交代的话，我们准备要联合起来抵制你。我想我已经几年没去东北，我们没有一个同工在东北，哪里来的人在那里要钱？我们同工那时候我不在家哈，我们的同工接到这个信，接到这个电话，他半夜起来祷告啊，三点钟就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结果主给他话，他就很勇敢地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说我们没有这件事情，他说你能不能把正在收钱的人是谁告诉我们。他们非常感谢我们这样子的澄清，他说他们听到太多了，以为我们在各地要钱。听说我们干嘛要这些钱？我们是神的仆人，所有的需要神自己给。我们两个如果要钱的话，我们干嘛要放下我们这么高薪的工作出来侍奉神呢？我们为什么不过跟世人一样的生活？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很漂亮的车，我们也很想买那个车。你到美国看，你看我现在开1988年我老爸已经不开的车子啊，玻璃都裂开来了，里面没有冷气，窗户都有时候摇不下来。那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开很好的车，我将来也可能也会开好车，那等着车子烂掉完了我一定要换车。但是我就是说今天开好车开坏车做什么生活，住哪里啊，住跟大家挤在一起，我还住过人家弄稻草铺一铺上面放个布，然后半夜睡全身都是虫的地方啊。那我也睡过，今天这是我这一辈子睡过最好的旅馆。那在哪里都不影响神跟我的爱，在哪里都不影响我爱主的心。 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不是马门的奴隶，我们这个人不是马门的奴隶啊，我们都要立志不成为马门的奴隶。所以当我们自己刚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对神儿女们真的说真实的话啊。你看现在的人，有钱的人越来越多，你说中国已经不再是从前的中国，每一个人的钱多得不得了，用不完的啦。可是你看神家多少的工作没有钱，多少的宣教士在外面过很苦的生活，多少的教会里面说找不到聚会的地方。那神儿女们的钱不出来，不用在神家，不用在神的事工上，我们很亏欠神。我希望博训所有的学生哈，如果在座你不是博训，也算我说我不能要求你，但是我盼望的是我一定要回到主的话上。当纳的就一定要纳，每一次拿到钱把十分之一至少分出来，不要妥协，不要讲理由。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我欠十一已经欠了两年半了，谁跟你讲可以跟神欠十一的？拿到钱，你再少钱，你在极穷之间你还分出来，我跟你说神一定为你打开天窗。我们那里有一个弟兄，他是别的教会，他听说我们买教会哈，他自己买个会所，他里面很有感动。可是那时候他生意已经破产要关门了啊，他的这个小小的企业几个人，他准备在收收东西要全部关掉了。可是神感动他，他们夫妻在极难之间啊，他们转了一小笔钱哈，大概一万美金，也不是一小笔，也不少钱，一万美金到我们教会来。他自己后来来跟我们做见证，当他把这笔钱在最艰难中凭着信心寄给我们的时候，他说神马上就为他开了一个门，他接到了一个100万的生意。他说我真的可以跟弟兄姊妹做见证，不光是在来世，连今生就得百倍。那我不希望你们这样子去哈，你说我哎呀，那我赶快投资好了这个股票好赚弟兄姊妹不需要这样子试的。我们那里有一个弟兄很可爱，他在读医学院的时候他很穷哈，那个去中国去他生活很辛苦，他奉献的道，他说好吧主，那正好这个教授这个不是他手边有一点点钱，他就试着十一奉献哈。他已经很苦了，每个礼拜很节省的。他说我十一奉献才出去啊，他说我忘了当天还是第二天进教授办公室的时候啊，教授马上就给了他一笔奖学金啊，好几倍于他所奉献的钱。哇，他心里高兴得不得了，他那次大概奉献的大概100块还200块美金，他说我马上就再加倍看看下个礼拜会不会得到结果发现一毛钱都没有啊，他就知道他错了啊。那这个叫做这个是试探神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真正爱神，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我们真正在爱的里面，为了爱神甘心尽心，我们奉献给神，你发现神的应许永远是真的，因为他是不改变的神。那我们日子过清苦，可是神在很多方面祝福我们。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也很希望有机会听见网络信息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在中国这块地上，有这么多倾心爱主的人，有这么大工厂的需要，有这么多福音的工作。当我们讲21世纪是中国人世纪的时候，祷告的人在哪里？奉献的人在哪里？把自己献身出来的人到底在哪里？我们光讲这句话，那讲到最后是羞耻落到我们身上，要用行动，要用事实来证明我们真正接下这个棒子，我们扛起这个使命。神家需要多少的人被打发出去，而这些事工背后都需要钱财，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一面自己坐在这个溪水旁听着笛子在羊圈中听这个笛子的声音，但是我们却任凭这个拉佛他利跟希伯伦的人在那里拼命赶死，在那边跟仇敌征战。我们自己圣经上说这些流变支派的人都是心中有大谋有谋略的人，天天讲的都是高道理，但是脚坐着身体所享受的是在溪水旁吹着笛子看着自己所养的羊别人在外面拼死干死。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资格在那讲这些话哈。我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纪念到那些在前线的，在隐藏地各地那些忠心神的仆人、神的使女们尤其还有很多的人很希望献身出来，可是没有人供应他们。中国的教会应该要学一个功课，就是传道人他们应该得到最好的，让他们可以专心的去侍奉神。我们不用过奢侈的生活，我觉得献身的人没有一个人想要过奢侈的生活。 不然的话你怎么配当神的仆人？走主的道路，奉献的就是要走受苦的道路，走撇下一切的路。那这是传道人，这是神仆人自己的学习啊。神的工人要有信心，但是神的儿女教会要有爱心，而且更何况这个信心应该是全体的信心。神从来没有说只有传道人要过信心生活，圣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有讨神喜悦的人都是过信心生活。所以我在这个点上我需要多讲一点，因为我实在听到太多神的儿女们在受苦了，我需要这样讲。好，那么最后一个第八个顶撞是在第三章十三节，对不起，我时间过了一点点了。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用什么话顶撞的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那弟兄姊妹，这个的确对很多人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哈。很多那种就像诗篇七十三篇说，他突然洁净他的心，他突然洗了他的手，因为看见恶人通行，看见恶人发达，但是义人却受苦啊，义人被欺负。那同样的，你可能会看见说，你看我这么穷，我奉献了，可是我还是很穷。你看那些人用诡诈、用不公义的手法去赚钱，也不奉献，但是他们却越赚越多啊。有的时候真的会在我们里面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困惑哈，一个不明。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仍然说哈，义人是因信得生啊。我们知道，就算神今生没有给我们啊，神在里面给我们。就算神外面没有给我们，神在里面给我们；就算神没有在今生给我们，神在未来，神在永世里面，神给我们的奖赏是大的。那这个是要凭信心的啊。好，最后我们看到第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们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和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我，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神将来分别我们的时候，不光只是分别善恶啊，而且神还要分别侍奉神的人跟不侍奉神的人。那在这里特别说到有一个纪念册，纪念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的谈论啊。所以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相不相信这件事？就跟昨天的姊妹在上台做短讲的时候，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相信我们要去迎接我们的神啊？我们是不是真相信？你相不相信你的一些谈话已经被神记在天上的册子里面？那到底我们有多少的话被神纪念在他的册子上？圣经上有好几本册子哈，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自己可以去看啊。我们最熟的就是生命册，启示录二十章。我们也知道有流泪册啊，这个诗篇五十六篇第八节啊，神用袋子装住我们眼泪，而且我们的这些他都纪念啊。那还有这里说到的纪念册，我们谈话的记录。还有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六节讲到，我们日子还没有过一天，都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讲到我们生活的册子啊，无论大小的事情，无论我们的谈话啊，无论我们的感受流泪也好，这些你发现神全部都记载。这是对敬畏神的人一个很大的安慰啊。我们所受的苦，为神国所流的泪啊，我们在这里敬畏神所谈的话啊，我们所有的造就的话啊，神通通都纪念了。好，那第四章这边是最后结束到预言这个弥赛亚的来哈，说到那个日子来，一面来说他是审判啊，他要像烧着的火，把那些狂傲行恶的都像碎秸一样烧掉。那些人呢，要像被踏在脚下的灰尘一样。但是对那些敬畏神的人，那个日子像公义的日头出现，他的光线带着医治的能力，有医治之能。而且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看到那种小牛肥肥壮壮健健康康的从里面跑出来啊，就是脱离了所有的软弱，所有的疾病。神的光线是带着医治的能力啊，他照到哪里他就医治到哪里，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所以当我们 这个就像个小肥牛犊一样，好，我们可以欢跳，我们跑出来健健康康的，那是一个满有祝福、生命丰盛的一个景象。那么最后他在这里提醒你们，要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说到我们要对神话语的重视。然后最后呢，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啊，弟兄姊妹，我这个虽然那个 Baxter 说，敞开天窗是最后一个应许，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后的应许哈。以利亚要来，要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然后我不晓得大家读圣经读到这一页以后，有没有注意到你隔壁的那一页是什么？你们是中文本横的圣经，我们这是台湾的繁体字和合本哈，最后一页玩的就是新约全书，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你读到这个有没有感觉？多么蒙福，旧约结束了，多么蒙福，四百年黑暗的隧道出来了，因着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那些一切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基督来了，好，我们是何等荣耀的一般子民呢？弟兄姊妹，历世历代有多少的人有机会活在新约的时代，然后又有多少的人在新约的时代有机会接受认识了这位伟大的救主。你看看在过去那么多个世纪里面，其实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也是一个很可怕的黑暗时代，从马丁路德开始，十五、十六世纪开始，一点一点一点的恢复，而且一点一点的累积、累积、累积到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人是站在所有前面历史历代的人的肩膀上面啊，我们得到的祝福，我们所享受的恩典啊，我们所拥有的真理啊，弟兄姊妹都是前面的人羡慕都羡慕不到的。连主耶稣在地上都说，你们今天所看见所听见的是你们从前的先知和义人，他们想看你们所看的却看不到，想听你们所听的却听不到。两千年前耶稣就讲这句话，而我们今天又两千年过去了，基督的救赎已经成了，圣灵已经降临了，教会已经出现了，而历世历代这么多丰富的产业都已经恢复了。弟兄姊妹，这一切今天都在我们的手中，真的万事万物都在改变，一代起来一代过去，但是神的宝座不改变，因为耶和华说我是不改变的神，他的旨意不改变，他的爱不改变，他在我们中间荣耀的托付也没有改变。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希望主实在记得这一次这些信息在我们里面真的是激励我们，好，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想到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神，他的伟大的旨意不改变，他伟大的爱不改变，就让我们有力量回来，而且我们里面有一个荣耀的托付，我们要往前去。所有其他的这些讲义上写的有一些对比的信息等等，我们没有时间看了哈。大家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自己回家看。我这里也引用了一节黎托森弟兄的话，他说奉献是试验神也是证明神最好的方法，奉献也是得着神恩典最短的途径。许多时候天上的窗户对某些神的儿女从来没有敞开过，这就是证明他们在神面前也从来没有奉献过。彻底的奉献才有彻底的倾服，甚至无处可容。神要求我们试试，让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弟兄姊妹，这不光是指的钱财上，我们的时间，我们这个人，我希望我们都是放在祭坛上。好，我想我们信息就停在这。我们还是唱一首诗歌哈，就是536首，向耶路撒冷。我们这次不需要全部都唱，我们唱了第一节、第二节跟第四节。536首，哦，出来了，好。我们站起来唱吧。
当我跑进你的道路，当我到那里睡着，就要迎接世界和他一同哭。我的眼泪
他们都看见了，历史历代的圣徒也都看见了。虽然他们离开了所在的家乡，他们还可以回去，但是他们都宁可主啊，那羡慕那天上更美的家乡。主啊，今天你在我们身上也来做同样的工作。主啊，知道那座伟大的城有一天要降临。今天你这位伟大的主你坐下来，如同这个炼金之人的火，如同漂布之人的剑。主啊，你在我们身上做那个荣耀的工作，你要叫我们荣上加荣的像你要叫我们在新耶路撒冷里有份。主啊，我们为了这一切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把我们在座所有的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保守我们托住我们保护我们。主啊，让我们这一路上，我们虽然会有疲倦和软弱，但是我们想到你是不改变的神。主啊，就让我们都能够起来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斗拳也不是打空气，让我们都来望着标杆直跑。主啊，我们再一次为了这么多天的恩典，我们感谢您。主啊，我们所得的你来为我们持守。主啊，我们为着同工，为着弟兄姊妹这些日子在你面前所有蒙的恩典，我们都要向你献上赞美。主啊，主啊，我们谢谢你， 但愿当我们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比今天更软弱，主啊，每一个人都要比今天更刚强。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我们的关系被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侍奉也都被改变了。主啊，让那个不妥协的使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实现出来，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我们真成为你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给我力量保守